我们进入皈依三宝第二个单元，我负责讲的是赞佛功德。那么请问大家看到这个图画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是佛像，多少尊呢？三尊，是什么佛呢？知道吗？这是阿弥陀佛，中间的是释迦牟尼佛然后那边的是药师佛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佛三尊佛，他们是天人吗？天上的天人吗？不是。但是有肯定的是说，释迦牟尼佛中间的那一尊佛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比较熟悉，他是人间的，他是人，对吗？在我们历史上有记载，他是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，肯定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人间的佛，对吗？现在我们知道说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人间的佛。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讲他的生平，一生的事迹。他在2600多年前呢，在中国在中印度的迦毗罗卫国这边。迦毗罗卫国诞生。那么他的母亲呢？他是有父亲有母亲的，父亲是金幡王，母亲是摩耶夫人。那么当时印度的书系呢，就是说，妇女待产了，应该回娘家。那么他的母亲呢，就回去他的娘家，就是居里城。那么从迦毗罗卫国呢到居里城，它要经过蓝毗尼园，蓝毗园就在这边，这边这个比较大，这个就说这边蓝毗尼园。那么现在的地方呢，就是尼泊尔那边，睡尼泊尔那边，这是蓝毗尼园。那么他就在蓝毗尼园诞生了，诞生啊，因为金幡王他只有一个，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嘛，所以整个国家都很高兴，都很高兴。那么就请那些相士跟他取名字咯，就取名字叫做悉达多。那悉达多的意思呢，就是一切成就者。当然，他是一个太子，他在皇宫里面，当然是受到最好的教育。那么他要享受什么，他都能够得到。但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呢，经典上有一个记载，就是说太子曾经去看农夫耕种，那么他就觉得是说那些农夫那么辛苦的去耕种，但是他还是得不到他所应得的那个酬报，他还是不能够吃得很好。那个牛那么辛苦的耕种，但是他还是要受到农夫的鞭策。那个你翻犁的时候，那个犁翻出来它有虫，那个虫呢又被小鸟吃了。他就看到是说，那个我们世间就是那么互相的残杀。那么还有记载的，就是说佛太子呢曾经出游四城门， 看到老人、病人、死人，他就觉得是说我们世间是很大很苦的，世间大苦，那么他就很闷闷不乐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间为什么是有那么忧那么多忧悲愁苦呢？那么在29岁那天那一年呢，他就决定抛家弃子，我们所谓抛家弃子去出家了。去为什么要出家呢？他就是要去寻求解决人生忧苦的一种解决的一个方案。那当时呢，他就决定是说去这个去休息这个禅定，在靠近这个摩切国这边去修禅定，就是说他又很努力的去修定，但是他觉得是说他在定中的时候他是很快乐，是没有烦恼的，心很安静很安宁，但是当他一出定的时候，他又觉得是说我的心还是那么不安宁啊，还是那么多烦恼都是没有解决的。他就认为是说这个禅定不是一个解决人生苦恼的一个方法，所以他就放弃了，他就尝试另外一个方法。就是当时印度呢有两种方法修行，就是说一个是禅定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苦行。那么那苦行呢，他们当时的苦行方法就是说你把你的身体暴露在阳光下24小时，那么是晒，或者是说你的眼睛对着那个太阳，24小时的对着那个太阳，不可以眨眼的，那么给你的肉体尽量是折磨你，或者是说你在那个睡在那个板上，有很多铁钉在那边，他就睡在板上，或者是说你折磨自己不断食，不要给自己吃那么多东西，就是一天呢只可以吃一粒米。那经典上曾经有说过，说他瘦到可以磨到前面，可以磨到后面的，想象可知他的苦行是做到极点了。因为当时他们相信是说，假如你要真正得到解脱的话，唯有脱离这个物质跟肉体的束缚，他们认为是说这个肉体跟我们的物质是束缚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解脱，所以他们要尽量的去折磨这个肉体。那么世尊呢，他也尝试去各种各样的苦行，但是他都觉得是说我的心还是不安乐啊，还是有烦恼啊，他认为是说我也没有得到解脱啊，于是他就放弃了6年的苦行，放弃6年的苦行之后呢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你的健康吗？那时候就刚好有一个牧羊女供养，他就吃了他的东西，吃。那么过后呢，身体恢复健康之后，他就在菩提树下。当时呢，不是叫做菩提树，是叫做毗婆罗树。下他铺一个草地，那么他就在那边禅定。那么他开始禅定之前呢，他对他自己说：“我若不证无上菩提，宁可脆身，终不起始坐。”就是他的意思，你看他的决心很大的。他说：“我宁愿死啊！假如我不能够证到觉悟的话。”那么我宁愿死也不要离开这个座位。那么你可以想象到他那个决心是极大。那么过后呢，他世人就在那边思考人生的问题，以世尊大智慧跟他的精进力去思考人生的问题。那么终于他在一天的半夜里呢，他发现了，他觉悟了，他觉到了，他体悟了，体证了宇宙人生的道理。 宇宙人生的真理，那么他没有烦恼了，没有烦恼，一切烦恼破除，那么成为什么呢？成为身心清净自在自在的圣者觉者，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称他 Buddha。 那么 Buddha 呢、在学者来讲，他是对学者的一个专有称呼，就好像是说Christ、哦、是专给这个耶稣基督这样。那么学者呢们呢讲 Buddha， 我们讲 Buddha 呢就是专指是说释迦牟尼佛。那么南传呢就讲 Gaudama Buddha， 就是讲 Gaudama Buddha， 他们是分为了区分这个现在佛、未来佛跟过去佛。那么我们北传呢就是释迦佛，释迦佛就是因为是为了区别三世十方佛，所以三世十方佛之中呢，我们这个世界呢是释迦佛，所以在布达呢佛陀我们有三种称呼。我们刚才说到是说佛陀已经证悟了，那么在经典的根据呢就是说有梵天行法。为什么会有梵天行法呢？因为经典的记载呢就是说佛陀认为是说这个缘起法很深很深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，他认为是说很难了解，那么认为是说他应该，他觉得是说我宁愿不要受法，我入涅槃好了，结束这一期生命。那么那时候就出现了，那个时候印度那个时候最高的一个神梵天王出现，就是请佛受法。这个是在经典上的一个记载。那么他觉悟之后呢，他出来教化，他出来说他的觉悟的道理。第一个度呢是五比丘，在鹿野苑，他成道的地方是布迪嘎亚，是在这边。那么他从这边呢，他跑到这边鹿野苑这边，他度五比丘。他度五比丘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缘起法是圣地。那么缘起法是什么呢？缘起法它的定义呢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必苦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那么四圣地是什么？四圣地就是缘起法，以缘起法的一种原则，一种理则去教导你发展出来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原则，就是四圣地。那么他就以缘起法四圣地跟五比丘说。那么佛陀他成道之后，他第一个是度五比丘，然后呢他就这个是恒河，他就在恒河两岸这边度化众生45年。那么他80岁的时候，他是在摩切陀佛这边，靠近摩切陀佛这边，靠近摩切陀佛，他是在这一带。那么他就跑去这个布希那拉这边，他80岁的时候他是在这边，他要认灭的地方就是在布希那拉，布希那拉的那个双树林间，他是选择在这个地方入灭。然后他弟子知道他要入灭了，阿难尊者就很伤心哦，就说佛陀你要入灭咯。佛陀就说哎呀阿难你不必就很安慰他的，他说阿难啊，我所说的法律我灭后呢是汝等大师。然后他又说我今以后我助弟子辗转行之，就是法身常在而不灭矣。他对佛陀啊，他对佛弟子们说了这个最后的教诫之后呢，他就入灭了，结束了一代的教化。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，在我们这个我们学习的对象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曾经出现在我们的历史 他不是一个神，他是一个人，不是缥缈虚无的神。佛是由一个人修道而成的圣者。觉悟前呢，跟我们一样的，他很多烦恼。只要我们跟着佛陀的教导，佛陀的注记，其事件肯定的跟佛一样会证悟。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，诸佛世间接触人间，非由天而得。那么我们看，我们听过了佛陀一生的事迹之后呢，你们认为是说佛陀的一生哪一点呢？认为是最重要的呢？可以改变他一生呢？那么我个人认为是说，佛陀一生的转捩点呢，是在他出家。为什么我讲他出家是他一生的转捩点呢？因为他放弃皇宫的五欲生活而出家，因为他的出家，宇宙真理被发现了，宇宙的真理被发现了，发现就说本来是这样的啦，他还没有证悟之前都是这样的，因为佛陀，所以这个真理被发现了。那么我们分三点来探讨一下，就是说，因为宇宙真理的发现，给我们人类带来光明，带来希望。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给我们带来光明，带给希望呢？因为佛陀世尊告诉我们，我们人都是很多痛苦的嘛。因为他告诉我们，痛苦这个解决的痛苦的根源是在什么地方？它的根源是在爱取。爱呢，就是贪恋世间所有的东西。就如是说，我们爱，好像这个窗帘布很美嘛，我们也爱它。因为我们爱车，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贪恋它。那取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呢，我们想得到它，想得到满足我们。然后，假如是说，这些东西我们所喜欢的，我们不能够满足，我们去追求它，我们不能够得到，我们那个痛苦呢就产生了。然后世尊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依照这个八正道呢去实践，去改变我们的身心，那么我们身心行为改变之后呢，你就能够没有那么烦恼了。所以世尊呢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是他发现了这个宇宙人生真理，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因为世尊觉悟宇宙人生真理，他在恒河两岸度化众生45年，他度化的对象不是佛皇太子高层次的，他对话对象呢有婆罗门，有农夫，有富者，有长者，有贫欠的人，有婆罗门，有首陀罗，有乞丐，甚至智女等等的。那么在他出家的弟子之中呢，有皇子阿难。在出家弟子之中呢，有皇子阿难，有理发师优婆离，还有婆罗门的舍利佛。那么那个时候印度的阶级分得很清楚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施行这个宗教的，尤其是首陀罗，他是很低贱的，他根本没有学习的机会，这个宗教仪式他根本不能够参加，他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，什么机会他都没有了。那么世尊呢，他在度化45年之中，他不分阶级，不分种族，不分高低的在度化众生，就是说他那种大悲心，那个大悲心 也是很值得我们敬佩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说他度化在45年度化之中，他度了两个国皇，一位呢就是乔沙罗国的波斯王。乔沙罗国是在这边，那么摩羯陀国是在这边。当时印度有16个小国，这两个大国是最大的、最强盛的，所以这两个国家是非常强盛，所以他们都是争做大国大嘛，对不对？都是要争做做，所以他们两个肯定会打架的，肯定会战争，因为他们两位国王皈依了佛陀，依佛陀的教导去实践。他们在他们的一生之中，就是说他们在位那一时候啊，他们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，就是说在他在位的时候没有发生，可能以后会啦，最起码在几十年之间呢，那人民是安定的，社会是繁荣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再下来呢，就是说佛灭后100多年，玉皇统治皇朝，玉皇统治统一那个印度，统一印度。阿育王他以前还没有皈依佛陀，不是还没有清净真切之前呢，他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君皇。自从他清净真切之后呢，他改变了他以轮皇政治的理想去统治他的国家，那么那个社会就很繁荣进步，这是有历史记载的。你看还有今天我们佛教徒有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呢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佛陀给我们的教导。你看我们佛教徒不发生，就是不发生战争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重点是说不杀生嘛，所以我们不要发动任何战争。你看你看释迦牟尼佛他的影响力有几深几远，一直到影响到现在，我们都是依照他，都是影响着我们整个世界的和平，所以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，值得我们很敬佩学习。表面上佛陀出家好像是说很残忍，其实只有出世才能够真正的走入人间。佛陀曾经说，为家忘一人，为村忘一家，为国忘一村，为身忘世间。你看我们世界很多伟大的人物，好像是说中国的孙中山，印度的甘地，美国的林肯，他们都能够为了国家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这是为了国家做了那么多东西。但是只有佛陀呢，为身忘世间。这个忘世间不是说逃避，这个身为身忘世间，这个身是众生，这个身是众生，世间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那个所有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很贪恋这个世间的享誉的享乐，就是说他能够做到为了我们所有的人，忘记他自己的享乐依乐。你看有谁能够做到呢？只有佛陀能够做到这一点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佛陀是不是有托钵，他供养的时候，我们他有供养他也高兴，没有人供养的时候他也是很高兴。那他是由此而终的，就是教化众生，就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，有什么人更接近这个人间吗？唯有世尊是很接近我们人间的，对吗？ 再来哈、哦，我们是讲到进到这个坚定心想。那佛陀入灭之后，佛的一佛就火就火葬了，叫土比。那烧出来的舍利就是佛陀，就是佛弟子对他的一个怀念，就是供奉这个舍利，指就是好像是看到佛陀一样。那么他的遗物。遗物就是佛陀，因为佛陀每天都用这个钵去托钵，他每天都用的，所以这个钵也是成为怀念的一个对象。还有圣地，圣地就是这啊佛陀出生地蓝比尼园，佛陀成道的地方布迪嘎亚，还有诸转法轮。这个鹿野苑，还有他入灭的地方，普希那拉这四个地方。比如你去这四个地方呢，还有其他的地方，就是黄色城啊，比舍利啊，舍卫城啊，还有居里城啊，这些地方都是很有纪念性的。那些佛弟子呢，去到这些地方怀念佛陀，去到那边见到这些地方呢，就是好像是见到佛这样。就是说佛陀入灭时候，佛弟子是送他的舍利子呢，这个遗物还有那个圣地对佛陀的一个怀念。佛陀的色身虽然是消灭了，但是他所证悟的，他所体证的一个那个法是还是留在人间。那么我们怎样来说，我们怎样来讲说这个法呢，法身呢，是从三方面来谈啊。就佛陀入灭之后呢，大迦叶尊者在黄舍城，在黄舍城召集五百阿罗汉，结集出佛陀一生所说的法为经律。那么这个经律是佛陀所说的，所以可以代表是说佛陀的法身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佛陀的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自见，都这个是五分法，都是能够代表佛陀的法身。那么这个五分法身呢，等一下碧音会跟大家解释。然后最重要一点呢，就是缘起法，见缘起法。经典中世尊常常有赞叹须菩提，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嘛，所以常常赞叹须菩提是先见我身。怎样先见我身呢？就是说他见到缘起法，佛陀说见缘起即见法，即见见法即见佛。所以你看见佛就是你体悟到这个缘起法，就好像跟佛陀所体悟的一样，所以就好像是见到佛一样。所以他重点呢，把佛的法身呢，在这三个里面来讲，重点呢就是在缘起法，你见缘起法，就重点是在见缘起法。所以法身呢，可以就是说见缘起法，缘起法就是佛陀的法身。那么假如是说以经法或者是以戒律为法身，那么在对真切来说呢，是不会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以五分法身呢来为佛陀的法身的话呢，一般大众都好像是不大能够掌握，不大能够了解。那么还有一层，就是说你见缘起法，体见法性空，这个只有圣者才能够做到的。那么我们一般信众 好像是说这三个好像是我们跟我们没有直接的一个联系，这样就觉得是说，哎呀，对佛陀入灭之后，我们好像失去什么东西，这样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不能够满足一般大众的需求。对佛陀的法身呢，他就分出两个来说了，一个是佛陀的身身，一个是佛陀的法身。对于法身呢，每个人都认同是说佛的无漏功德是佛的法身，大家都是同意的。但是对佛的身身